张怀英、张怀清、张作霖子女二人口述，于志厚笔录整理。1928年张作霖出关时的专车却为慈禧当年所制备的专车，车内装潢极讲究，一间大客厅，一间大卧房，车内全用金黄色丝绒所装饰，窗帘、座椅全是黄色。岳夫人随行，在卧房内为他烧制烟泡。专车自北京站动身时，奉天即接到电报，吴俊生特地赶到山海关去迎接。吴登车后即在客厅桌上相对而谈。专车上除岳夫人随车服侍外，另有医官杜泽先和理发师陈师傅。杜医官自18岁即为张看病，每赴各地必随侍在侧。此次被炸，据杜诊断为脑震荡过重，流血过多，故抬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，口中仍不断咒骂：“小日本太可恶，我知道是谁干的。”因在北京出发前，日本驻华公使方泽谦吉还找他签字，签订日张密约，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。张矢口否认，谈得面红耳赤，不欢而散。故张死前嘴里仍念念不忘地骂：“小日本太可恶。”张的尸体由张学曾、杜泽先、齐恩明等抬至大帅府后，即对外严格保密，仅称大元帅伤势轻微，正在治疗。杜义官每天仍按时到府上班，填写病案，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，家人一律不啼哭，不穿校服，从外表上看非常镇静，一如往常。日本领事馆每天有人来探视，盖由杜医官待见，以病人需要安歇不能会客为由而拒绝。我家所住的大帅府前院是一栋小楼，后院是一栋大楼，我们在院中经常发现有日本人自城墙上用望远镜向院内窥视。院内安静如常，他们疑信参半，摸不清底细。我大哥张学良于父亲死后半个月才回奉天，他化妆混在闷罐冰车而回，相见后看他面色黝黑，胡须头发都很长，身上穿了一身灰布军装，他张口说话时我们才知道是他回来了。他在灵前抱头大哭，我们也随之哭起来，低闷于心中十余日的悲痛这才得以嚎啕出来。即日对外发表张大元帅不幸死亡的讣告，日本政府还假惺惺地派来一个临泉驻公使到帅府来吊唁。王雨婷回忆说，蒋总司令与冯玉祥于5月5日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举行会议，商定继续北伐的军事方略。因日本军在济南作梗，决定京浦线的第一集团军绕道前进，京汉线的第二集团军大举追击，事实上业已先期发动，第三集团军立即出动，第四集团军迅速派兵北上增援，四个集团军合力进击，以争取北伐军事的全面胜利。与此同时，张作霖迫于战争形势的不利，且敛于日本军暴行不已，发生济南惨案，日本驻华使节又向他提出无理要求，纠缠不休，国耻国难日行严重，乃有西征谋和的意念。5月9日，他由北京发出通电，要求停战，魏正泰、张德两路已停止攻击，国内政治，但其国民能有公正的裁决，断不做无谓之坚持，是非听诸公论。其原电大意是这样的：兵凶战火，连年内战频仍，东南各省屡遭残虐，余惧事态恶化，率军从事讨斥，然所以注重规律，切实保护国民及外侨生命财产者，诚恐因内乱而引起外交问题，影响友邦之亲睦也。不料数年来广州、汉口、南京、山东各地不幸之事相继发生，以国内政见之奇异而将其影响波及于外人，长此以往， 何以对全国及友邦？余有见于此，虽张德及郑太禄战士方面战士节节胜利，业已停止攻击，将所有国内之政治问题听候国民公正裁判，是非曲直付之舆论，与深列荣行久居东省。对于外党之祸国，知其将来危害国家，必甚猛烈，于是投袂而起，以计当面外党。于自主基础之下，慎重外交，内乱不息，国亡可待，望国民诸子猛自警醒，勿使莽莽神州陷于不可救也可。在此电发表之先，也就是济南易手之后，张作霖已下令所部全线撤退，张学良率领所部退往顺德、石家庄一带，张宗昌、孙传芳率领残部退往德州附近，安国军的整个防线重新调整部署，以德州至顺德为第一道防线，沧州至石家庄为第二道防线，马场至保定为第三道防线，缩小战区，集中兵力，扼险固守，备战沿河。张作霖当时唱和西征，原有将所部军队撤回东北，不问山海关内政治的打算，这是他的一贯想法和做法，因为他以富饶的东北做基地，雄厚的实力为资本，占有进攻退守的有利条件，形势有利他就挥军入关征雄中原，形势不利他就全师而退，闭关自守，伺机再举。在此以前的几度征战中，他都以这种手法获取利益，现在革命军大举进攻，他的处境极端不利，自然就重施故技，以撤兵山海关为最佳之策。张作霖的这封求和的通电发出以后，革命军方面并无若何反应，盖胜利之券业已在握，北伐大业指日可成，安可一日纵敌而移千秋之患，原在津浦、京汉两线作战的第一、第二集团两路军全面推动，遮遮进展，第三集团军也以握机成势，同时出击，第四集团军派出有力部队陆续北上，革命军的气势和力量直如排山倒海，直捣幽燕，安国军败训频传，防区日缩，京津人心惶惶，大有草木皆兵之概，奉军眷属纷纷东归，张作霖出京之遥时有传闻，他为了安定人心，于5月15日召见北京总商会会长孙学士，声明暂不出京，然形势迫人，奉方内部的意见亦为分歧，张作霖乃召集孙传芳、张宗昌、张作相、张学良、杨宇霆等高级将领举行会议，商讨大计，国务总理潘复及有关部门要员均行参加，会中主和主战意见不一，最后认为安国军连连败退，阵线日促，处境固然不利，但革命军进展过速，战线拉长，亦有其不利之处，冯玉祥、阎锡山两军皆习于北方气候及地理环境，作战较为得力。第一、第四集团军各部队不但素质复杂，且南人北来，不服水土，战力自受影响，且冯、阎之间尚有矛盾，不无可乘之机，乃决定再行缩小战区，经绥县退至下花园、康庄、张家口、南口之间，京汉线退至保定，京浦退至马场，天津以南，亦即其预定的第三道防线，备城戒一，坚守待变。于是张作霖退兵出山海关之举欲行又止。随着军事的进展，阎锡山进驻保定，他把上年即1927年拘捕的奉方要人于真立即释放，并派孔繁卫为代表，与于真同往北京，劝请张作霖下野出山海关。